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民数记》34章。神对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提出了一系列要求，要赶出一切的迦南人，另外毁灭一切的偶像，研究给各个支派的分地。神通过这些要求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在迦南地不允许罪恶存在。迦南人是被各样的罪恶所污染的民族，原住民。如果让他们存留的话，他们的罪也会使以色列人陷在他们的罪中。罪就像瘟疫一样扩散。神不允许外邦的假神与他共享荣耀，那是虚假的木头、石头、人手所造的。神也告诉以色列人，神统治他们是靠话语，用话语统治他们，有公平和秩序。所以让他们在分得土地的时候要研究。研究是神旨意的体现。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研究，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研究是上帝旨意的体现。得到迦南地是神的应许，守住迦南地要看以色列人是否敬畏神，是否顺从他的话。在旧时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得到迦南地是神主权能力信实的体现。但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没有长久的住下去，有没有长久的拥有，是看他们是否遵行神的话语。结果呢，在救赎历史的展现当中，他们是失败的，常常被逆，不顺服，失去神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中国有古话讲啊，创业容易守业难，婚姻容易啊，就是结婚容易，相守难。得到应许之地，在神的应许来看是容易的，但是守住应许之地很难。士师记，混乱的历史；列王记，大部分也是混乱的，不顺服，不敬畏，国将不国，家将不家，混乱败坏，最后失去了应许之地。被神分散在列国列邦中，抛来抛去受管教。有一本书研究中国600多位的皇帝，这些皇帝呢，有一大多数起初立国的时候是有理想治国的，就是有想法有抱负，希望他的国经久不衰。但是最后呢，国将不国，无法维持下去，被另一个王朝所替代。那这本书的研究结果是说，600多位皇帝为什么最终将比较完善的一个国变得落寞呢？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这些皇帝贪色、贪食，娶很多的女人，纳很多的妃子，贪享各样的美食，使他们自己在治国上懒惰、荒废。最后呢，他所创立的朝代 啊，慢慢的衰落，无法维持，直到被另一个所取代。得救是容易的，因为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的努力啊行为，我们没有夸口。得救之后，成圣之路是难的，难是因为我们很难以致死罪，不想和情欲去征战，不想与罪征战到流血的地步。我们的信仰总是老样子，转圈圈，毫无进步。为什么信仰没有进步？为什么信仰生活没有起色？原因是懒惰，没有探究总是犯罪的原因，没有制定具体属灵的方案，没有尽所有的努力靠着主致死犯罪的各个的起因，诸多的因素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说谎的不要再说谎，偷盗的不要再偷盗，发怒的不要再发怒，里面有嫉妒的、苦毒的，要被恩慈怜悯所替代，那是具体属灵的方案。一个懒惰的基督徒，他不会去思想我为什么犯罪，我在哪一件事情上犯罪，我要找出这些原因，然后制定具体的属灵方案，然后改变它。不改变的话，内心在神面前总是备受责备。殷勤的人才会发现犯罪的原因，殷勤的人才会制定属灵的方案，殷勤的人才会立下一个敬虔的目标。懒惰的人混天度日，毫无目标，无所事事。殷勤的人不然，他有敬虔的目标，他有成圣的目标，他有荣耀神的目标，所以他每一天是按照敬虔的目标来过生活。懒惰的人是没有目标，浑浑噩噩的过生活。箴言书21:25说，懒惰的人的心愿将他杀死，因他的手不肯做工。12:24也说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信仰生活没有起色，还抱怨、借口。什么人借口多呢？懒惰的人借口最多，借口最多的人是因为懒惰，越是懒惰借口越多。殷勤的人不会找借口，殷勤的人话并不多，越是懒惰他能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每一种原因，每一种因素，所以我这样那样，这是懒惰。所以这些书说，殷勤的人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属灵的懒惰会使人原地踏步，裹脚不前，毫无目标，无所事事，昏天度日。从前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一旦你们征服了迦南地，你们要做哪些事情？赶出那地的居民，砸碎毁灭一切的偶像，顺服我的话语，承受那地，才能长久在那地居住。要不然的话，不顺服话语就被赶出去，不顺服话语，那地的民会成为人的刺，肋下的荆棘，扰害你们。人不想去顺服神的话语，不想去对付那一切犯罪的原因的本质，属灵的懒惰，爱自己，自爱。34章是在讲解以色列 他们征服迦南以后所分得的土地产业，还有分配土地各个支派的代表。你看这里一系列的教导是告诉我们，迦南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，还没有进入迦南地，神把一切的事情全部在这里一一的去教导，好像古代的战争的将领先把庆功酒准备好，我去去就来神已经要把地赐给他们，还没有得到先吩咐你们要准备好哪些需要注意，哪些需要准备，哪些需要提前的安排。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领土的边界，神赐领土到底有多大。迦南地其实并不大并不大，但是它是有它的边界的。神为什么设立边界？边界的周围都是异教徒，以色列人生活的地方不是四围安全的，是四围不安全的，不是全部的圣洁的边界，边界之外是异族异教徒，有他们的宗教，而且常常的扰乱以色列人。他们要守住迦南地，不单会拥有还要守住。守住迦南地的方法不是用刀剑，而是顺服神的话语。顺服神的话就能够守住产业，守住迦南地。我们今天如何守住我们的产业，守住我们的家庭，是顺服神的话语。如何守住自己的工作，也是顺服神的话语。不顺服上帝话语的人，守不住神给你的产业，给你的家庭，给你的工作财富，你守不住的。救赎历史也显明，以色列人顺服神话语的时候，外族人不敢欺压他们，在大卫所罗门时期达到一个巅峰时期，万国万族他们看到以色列的强大来进贡交流寻求智慧，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，外族人欺压他们，攻打他们，扰害他们，最后呢，那些外族强大的国把他们给瓜分了，因为背逆神。基督徒要守住自己的领地，守住自己的家庭、婚姻、工作，唯一的方法是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话。你能够让你的家不被世俗所侵害，殷勤的带领一家人过信仰生活，建立家庭敬拜的祭坛，就不会被这个世俗所吞吃腐化。殷勤的在婚姻当中爱自己的配偶，明白什么是爱，不明白什么是爱，婚姻就是痛苦。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，不要被这个世俗爱的定义所腐蚀。爱就是他爱我，我就爱他，他不爱我，我就不爱他，那是肉体的想法，世俗的想法，情欲的想法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盼望。明白真的爱的定义的时候，婚姻就被守住。明白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的时候，你要为对方舍己，你的婚姻就被守住了，你的工作也要守住。现在工作很难，降薪，工作挑战很大，因为这个时代在经历一个新的革命的变化。 AI 智能的兴起， AI 智能把很多的行业洗下去，要想守住自己的工作， 要按照神所吩咐的。你的工作是为了征服，你的工作是治理，你会在你的工作当中尽所有的努力，殷勤的工作，工作是侍奉上帝，那你的工作自然会在工作的技术上，在工作的技能上，在工作的能力上不断的提升，跟上这个时代。懒惰的人工作是没有进步的，懒惰的人是安于现状，拿着工资啊，每天挥霍度日，这是懒惰。如果你真的用神的话语统治你所有的领地，统治你所在的地方，你所在的上帝给你的你就守住了，不按照神的话语，不单守不住，全部都会失去。当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家庭、养育儿女、工作，一切都属于凋谢期的时候，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认为意味着是我的配偶问题，大环境不好，都是借口，不顺服神的话语。我们在以色列人的救赎历史中完全可以看到，一切的原因都是借口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离弃神，不顺服神的话语。如果他们忠实守住神的话语，把迦南人赶出去，一切的偶像全部毁灭，他们会在迦南地拥有更多的丰富的地产，拥有安宁，拥有神的掌权荣耀的充满。悖逆，一切全部都会失去的。十六节的二十九节是讲到负责分配土地各个支派的代表，秩序公平。神所统治的百姓他是有秩序的，绝非混乱，混乱的地方绝非是神的统治。当然从主权而讲，混乱也出于神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在神完全统治掌管的地方，它是充满秩序公平，绝非混乱，绝非任意而行随性的生活。我们看到34章所有的吩咐显明一件事情，神是全地的主，神必然会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。你看，提到详细的地名、领土的规模、产业的边界、分得土地的代表，这些都表明神是全地的主，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从未改变，神按他的主权赐下应许之地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努力得到的，不是因为他们守律法，不是因为他们顺服。在民数记旷野的生活所记载的，他们努力吗？他们殷勤吗？他们全然顺服吗？他们全然渴慕应许之地吗？没有。按照他们的样子，不应该给他们应许之地。既然应许之地是出于主权和恩典，与他们的努力有什么关系呢？在乎上帝，在乎上帝的应许，在乎上帝他绝对的信实。以色列人得应许之地，在乎神，不在乎他们，唯独神的恩典，唯独神信实的彰显。应许之地马上就要得到了，但是在得到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，可以说是漫长的，经历了几百年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。在创世纪12章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到这里马上就到了迦南地的门口，神先把得到迦南地的一切先安排好。 神的应许真的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神的应许里面有他主权的彰显，有他的信实，这一切都是可信的。不单在旧约，以色列民得迦南应许之地，在新约，神也是如此来恩待新约的百姓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复活的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的，到末世要显现救恩。在新约，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源于他的怜悯，源于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源于圣灵对我们的重生，为了让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。应许之地是不能够朽坏、不能够玷污、不能够衰残，并且神还有能力保守他的百姓。我们也有基业、有产业在天上，和迦南地有所不同，也有所相同，都是应许。不同在哪里？迦南地是将来新天新地的预表和影儿，我们今天没有那个影儿，我们是直接有一天要得到那个永恒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胜似以色列所得的迦南地，因为不朽坏嘛，不玷污、不衰残，不会失去天上永恒的基业。保罗也说，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使徒约翰也用了启示文学描述了新天新地的景象，超越人世间所有的事物，人世间最贵重、最美丽、最豪华所拥有的产业，和新天新地相比的话，黯然失色，不值一提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是有应许的，是有天上基业的人。有基业、有盼望的人，他的生活是有喜乐，是有盼望，他每一天是有方向的，他对地上的看法和世人决然不同。今天你问自己，人生命中最忧愁、恐怖、痛苦、绝望的是什么？你可能会听到内心的声音，是说内心虚空不安、无价值感；也可能会说生活的不幸、遭遇和意外的打击。如果你问你自己，你内心盼望、为之欢喜的是什么？你也可能会认为是这样那样，今生的打算、地上的期盼。但是很少有人说我有盼望，极重无比、荣耀的盼望，不会失去的盼望，可是带给我们价值、带给我们充实的生活、带给我们欢喜，往往是今生，而不是将来的应许的产业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对应许的产业没有期盼，地上的生活是悲惨的、绝望的。没有永恒盼望的人，在今生是痛苦的，是不可能拥有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我们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， 每一天就是愁苦、忧虑和绝望。虽然我们相信天上的基业是好的，与上帝相遇是我们所期盼的，可是现实的愁苦依然围绕我们。我们看一看自己的房子，看一看车子，看一看孩子，看一看自己的存款，马上就变了。主啊，我好苦啊，我的生活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是痛苦的、忧愁的、绝望的，你向我施恩嘛，让我在地上可以有盼望、有欢喜。可是对将来的期盼越来越弱，将来的期盼如同微弱的灯光，慢慢的熄灭了。对天上的那一切的赏赐，没有任何的兴趣。在30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这样写道：“人呀人，对你而言，最要紧的不是上帝和天国，又是什么呢？你离世的日子，岂不正在临近？你难道没有日日看到，不是这种，就是那种的疾病，将你的灵魂从你身体释放出来？坟墓岂不正等待着成为你的居所？过不多久，你就必看到自己的计时器走完。你会这样对自己说：我的生命完结了，我的时间用尽了，我已成为过去的回忆。我眼前只剩下了天堂和地狱。若不然，你眼下心里不在天堂，又该在何处呢？”讲这个话的牧者是巴克斯特，著名的清教徒，把他的话语承载传递300年的是他一本书《圣徒永恒的安息》。我们看到这个名字会想，这是一个垂垂将亡的老者所写的。事实上不是如此，这本书出版写作的时候，巴克斯特30岁左右，医生给他判了死刑，不久将要离世，因为他的身体身患疾病。这个事情巴克斯特做什么？默想永恒，默想永恒的主题。结果又活了40多年，才进入他一生所盼望所讲的安息。而永恒的主题给他带来安慰，带来喜乐，他更加期盼与荣耀的主相遇，进入那真正的安息所在。可以说巴克斯特在地上就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我们是有应许的，不是没有。应许不是虚幻的，不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，是真实的，是真正的，可以用信心触摸，用信心感受，用信心去经历的。你有应许吗？你有盼望？你有基业吗？如果你有盼望，你有基业，为什么每天闷闷不乐？为什么看到自己的家业，看到自己的存款就开始哀叹？并非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，我们在地上，在今生的每一站，也都需要殷勤的侍奉上帝，积极的在地上生活。但是地上不是终点，地上是暂时的，地上是短暂的，最终是要进入那产业之地，神完全掌权的地方。可是我们为什么对应许之地没有期盼？没有追求，没有默想。巴克斯特就特别指出，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对于永恒，对于不变的新天新地缺乏追求，缺乏默想，缺乏喜乐。 他指出一系列的教导。他说：一，人活在任何自己明智的最终，活在最终的人对于永恒是没有什么期盼的。第二，怀着世俗的心啊，一边侍奉主，一边侍奉马拿。三，与不信的人相伴，常常活在不信的群体里面。不信的人所讲的是物质，物质主义，物质是幸福的根源，享乐主义。四，信仰只停留在观念上，没有进入信仰的实质。五，骄傲自大的心，骄傲是敬畏神的天敌，认为自己了不得，自己所追求是对的。六，懒散的心，没有殷勤，没有殷勤的心寻求敬谦，懒惰，懒惰的人就贪爱世俗，活在肉体的欲望中。第七，只停留在对属天生活的预备上，而没有真正进入属天的生活。虽然每一天都在预备将来会见主，可是没有进入属天的生活。如何改变这种现状？如何增进对永恒的期盼？如何增进因着有美好的应许让我的生活充满喜乐呢？首先，第一，要确信天国是自己唯一的财宝和福分，那是上帝的赏赐，是上帝给他子民唯一的财富。第二，下功夫去了解自己在天国的福分。你不去查考新天新地，那里是美好的、不朽的、荣耀的。一个不了解天国福分的人，不会珍惜，不会渴慕，不会爱的。第三，认识到天国已不远，神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福气，很快就会赐给我们，很快会再来的，会来接我们的，很快。你说这个很快到底多少年？使徒们等，神学家们等，众儿女都在等，一晃2000年过去了，怎么还不成就？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第四，经常严肃地讨论它，经常去默想永恒的主题。五，在各样的属灵敬虔努力中，使你的爱心更亲近它。保罗说，地上一切的苦，至战至轻，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，地上的一切无法比拟。六，以各样的事物事件提醒自己未来的安息，你遭遇所有的痛苦是为了激发你对永恒的期盼。疾病啊，配偶、孩子不顺服、灾难，无非提醒我们今生是短暂的，这些是为了激发我们对永恒的盼望。第七，多像天使那样做颂赞上帝之功。八，让上帝的爱无法测度的信念占据你的心。一个被上帝的话语占据的人，他的心里面想的也是永恒的主题。第九，细心留意并珍视圣灵的感动。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，当圣灵告诉我们你是有盼望的人的时候，把这个感动抓住。读圣经的时候有感动马上祷告，读书哪一句话有感动马上祷告，听到的时候那里有感动记录下来，好好的去默想，抓住真是圣灵每一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引导和充满。第十，也要不要忽视对身体健康 也要有关注。虽然我们对永恒是有真实不变的期盼，但是对今生的身体应该有一定的关注度，不能够忽视对身体照顾的责任和义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神给的应许是真实的，是不变的，将来必赐给我们为产业，为基业。你真的是有应许盼望的人吗？如果有，你的生活决然不同。我们看到对于应许之地的期盼的例子，就是加勒和约书亚，他们真正的相信神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，喜乐、平安、勇气、稳定、安慰，他们遇到任何的艰难，都是充满勇气的去面对，喜乐的去面对。神必把这地赐给我们，我们去吧，不要担心，那里有牛奶与蜜，那里的敌人算不得什么。有应许的人，生活会有属天的味道。坚定相信应许的人，每一天都活在天国，活在新天新地，活在上帝亲自的同在中。但是没有应许的人，应许在他心中慢慢的熄灭的时候，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，抱怨、找借口、各种惧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应许吗？应许的火是在被点旺还是熄灭呢？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在告诉你。求主的圣灵透过圣道来做工，也愿我们珍视圣灵每一次的感动、责备、引导和充满，抓住圣灵的感动，向神认罪，向神祈求，向神呼求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使我们真实、切实的相信，你也把永恒的产业赐予我们。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在地上苦苦的寻索，我们抱怨在地上的贫穷，我们在地上追求物质，导致我们身体伤痕累累。我们追求物质，使我们活在小信、不信中。我们却把地上当成永久的居所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是过客，有一天将要离开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天上的基业是你要赐予我们的，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、不会失去的。要我们因着永恒的盼望，在地上有正确的生活，使我们更加明确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有属天的眼光，有属天的生活。主啊，救我们，每一天救我们，每一个时刻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在地上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信仰生活，殷勤不懒惰，有喜乐和勇气的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，因为将来的永恒的新天新地必然属于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